陈家洛等几个弟兄在店房里边大家议论，对过那间房里边那位舔窗户的人是谁。徐天红就说呀，这人肯定是个厨，刚出道，所以说他想偷看咱们，咱们先把他看着了。我估算着，说不定啊，跟咱们算是个同行，起码说他也算是黑道上的，也许是自个儿刚刚涉足其中，走到这儿手头紧了，想在这个店里边看见得下手的时候找哪位店客人抓到点什么，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。陈家洛就跟新燕说了，新燕你过去瞧瞧，他要是手头不方便呢，干脆咱就明出大卖的接济他点儿啊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去吧。新燕一听好，新燕应声站起，走到那个店房的门口那儿，就是对过那位舔窗户纸的他住的那个房间门外。这新燕呢就在那高声就说了，天下万水聚同源，红花绿叶是一家。他说这么两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红花会招呼同道的讯号，江湖上各个帮会互通生气，患难相助，他这是等于暗号一样。纵然不是红花会的会友，只要知道这个信号，回答一句说小弟是某某某帮某某某舵主的属下，有求红花会的大哥帮忙，那么呢弄几两银子接济接济那是没问题的。新燕喊了两声，这房间里边没人搭话。新燕接着就又喊了一遍，又喊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搭话。新燕心想，这看来这个呀，这什么都不是，嗯，看来是单打独斗小毛子儿，可能是这个样子。得，我呀回去跟我们少爷说去。这心念刚想转身回到房间里边向陈家洛汇报情况，可是他刚一转身，就听这房门吱呀的一声响了。有一个身上穿着黑衣服的人走出来了，这个人头顶上戴着一顶大檐帽子，把这个脸大半边都给遮着。新燕一看这个人，心中一愣，哎，他出来了，可能听见我喊了，要说什么。可是这个人几步走出来之后，来到新燕的跟前，在他跟前这么一过，手里边拿着一个纸团，塞到新燕的手里头了。给你们十四爷。新燕当时就接住了，啊，十四爷，正要问您跟十四爷什么关系，还没等问出来这句话，那个人已经走出了店门。新燕紧跟着想再出来问，可是那个人已经上马疾驰而去。新燕说这人什么毛病啊，拿着纸团回来了，回来把这个纸团就交给了于童。十四爷，这人叫我交给您的。于童把这个纸团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上边写着16个字，字儿不大。情深意真，岂在丑君，千山万水苦随君行。一看这个笔致娟秀，他认得呀，这是李元直写的字儿啊。哎呦，于童心想，这个姑娘竟然一路跟过来了。他瞅着这个纸儿，皱着眉头。陈家洛在旁边瞧着他，陈家洛说，谁给你的条啊？这于童把这个纸条就递给陈家洛了。你看，陈家洛接过来一瞧，哟，一瞧这是个女的，而且这个女的说得很明白啊，情真意切， 岂在丑郡呢？千山万水，苦随君行，这是跟着你来的。陈家洛一想，这是男女私情之事，当着几个弟兄的面他不好多问呐，把这个字条就又还给了于同。陈家洛没说话，这于同呢自个儿说了：“哎呀，多祖啊，这个人呐，他跟我纠缠不清啊，现在呢一定他还要在前面等着。哎呦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再走了，我跟你们一起再走，他会跟着我纠缠一路的。我想从这个地方啊，我转乘船避开这个人，到潼关那个地方啊，再和大家一起会齐，我躲他这一下就可以把他甩掉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张晋在旁边一听，什么事儿这么样啊？啊，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你干嘛怕他呀？他本事再好，咱们斗他一斗，不信斗不过他。于同志，不是怕，不是怕，我是不想见这个人。张晋说，那么你要不想见，我们就教训教训他，让他别跟着了。什么人这么不识好歹？于同心想，他不好说明白这个事儿，因为他瞅见陈家洛看完了条也没言语。于同呢当时就说了：“这个他是这个有点不识好歹啊，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教训教训他啊，也没这么仇恨，就这么就这个事情。”陈家洛知道了，陈家洛知道给他写条的是个女的，但是他可也没有想到这就是陆飞卿的那徒弟，他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。陈家洛说：“哎呀，十四弟，既然你自己说愿意坐船，那也好，在船上呢可以多睡睡，没有我们大伙在你身旁搅和着，你自己可以好好的休息，没有骑马那么劳顿吧。秦燕，你跟着十四爷，你服侍着。”秦燕一听，好嘞，十四爷，我跟着您。于同一听，哎，我说秦燕呐，不用你，不用你呀，不用你跟随。这个我伤势已经完全好了，你以为我一个人还照顾不了我一个人吗？哎，我既不老又不小的，干什么让秦燕跟着我？我也不是总舵主，总舵主你的跟前有很多事情要让心燕去做，不要让他跟我，好吧？于同说的是真的话，陈家洛呢听着也是这个理儿，所以就这样，这个心燕呢就没跟着他，于同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店房这个地方跟这几个弟兄就分了道了，说好了到黄河边上包一艘船，直接这只船呢就放到潼关，众位弟兄呢在潼关跟他见面。陈家洛把于同一直送到了河边，上了船，眼看着那个船扬帆远去，几个弟兄这才乘马又行。这张晋呢对这个于同吞吞吐吐的神气，而且瞅他这个样子有点奇怪，这心里面就有点不高兴，酸秀才搞的什么鬼啊、哎、洛宾在旁边说了：“哎呀，这十四弟呀、啊、把这个脸烧坏之后啊，他那个心情不痛快呀、啊、做事啊不免就有点怪异，咱们呢就顺着他点性子得了。”周琦说了：“哎，那回咱们在文光镇上听说他跟一个姑娘在一块儿，后来又不知怎么到了杭州了。”张晋说：“他鬼鬼祟祟，这个事儿啊多半跟娘们有关，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怕人家找麻烦？哎，他还不定办出什么事来呢。”文泰来在旁边说了：“师弟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别在这胡说。”这些个弟兄们在这纷纷议论，于同呢自己坐到了船上，孤舟而行， 这心里边反而倒觉得清静了很多。这船坐了几天，他一看那李元直不跟他来了，他估算着李元直不会想到他改成了船了，这才放了心。这天偏赶上遇上了顶风，天色已黑了，离这个镇店又远，水势湍急，这船还又不敢夜航，只好在荒野间把这个船就泊了岸了。于同自己在船上喝了几杯酒，倒在船舱里边就睡了。到了半夜醒过来了，醒来之后只见一轮明月映在大河之上，浊流滚滚而下，黄浪翻涌，气象雄伟呀。此时自己的异性忽起，抽出身上带的这个金笛子，悠悠扬扬的就吹起来了。他感怀身世，满腔心事都在这个笛子声中发泄出来了。俗话讲诗言志，其实这个音乐更能表达一个人的感情。于同此时吹的这个笛子的曲子，一时激越，一时凄楚。他正在那全神贯注地在那吹奏呢，忽听见背后有人高声喝了一声彩，好笛子，吹得好。于同微微的一惊，把这笛子收起来，扭向回头一看，在月光下就见有三个人沿着河岸走过来了。三个人走近了，其中一个人就说了，我们探赶路上错过了店房，正自己在这烦恼了，听阁下这个笛子一吹，我们觉得很好啊，得给您贺声彩啊，您别怪我们。于同听他们说得很客气，赶忙就站起来了。哦，荒野之间小弟胡乱的吹奏啊，没有把您的耳朵给搅闹了吗？有辱倾听啊。那人一听这人说话还有点文绉绉的，像是个读书人，缓缓的走近了。他一瞧这个于同脸上戴着个面罩，于同就说了，如蒙不弃，请下舟来小酌一番如何呀？这个意思咱到了船上再喝点。那人一听，哦，这最好，这最好。三个人走到岸边一纵身，轻飘飘地落到了船头。这三个人有一个魁梧的大汉，身背后背着一件兵刃，这个兵刃看的是十分沉重，往船头一落的时候感觉出沉累了。于同心里边想，哎呦，这三个人的武功可是不简单，不知这三个人是什么人物，自己可得小心点，现在自己是一个人独行啊，都得处处夹着防范。所以于同呢假装文弱胆怯，两只手紧紧地握着船边，注意注意注意，就跟当先的一个人，身材魁伟，穿了一件剪绸面的棉袍，好像是个乡绅。第二个人呢满腮的胡子，整张脸看着黑乎乎的一团。第三个人穿的是蒙古装束，有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来，身形举止显得彪悍非常。这三个人都背着包裹，带着兵刃，于同知道这个金笛子有点惹眼，所以在三个人上船之前早把这笛子就给收起来了。他马上把这船家叫醒了，告诉船家给烫酒，给做饭，再炒点菜，款待来客。这船家一看在深夜中忽然来了生人了，觉得这怎么回事啊？但是一路上这于同给这个船家的钱给的不少，而且很豪爽，船家知道这位是个大方人，而且还有钱， 既然是这个主顾吩咐，那就照着办吧。这个时候，那个身材魁梧的人就说了，深夜打扰，实在有些冒昧呀。于于同就说了，哦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怎么还谈冒昧二字呢？那个人一听于于同说话爱转文，就说了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于于同说，小弟姓于，名通，那是金陵人士，名字嘛虽然叫通，可是实在是不通之极呀。此番英举子业，竟然名落孙山，回想愧对父老啊，说来汗颜无地呀。这几句话他说这意思呢，就说我虽然叫于通，但是我的运气不通，我这回刚考去了，竟然名落孙山，就是没考上，回乡愧对家乡的父老，因此没有颜面再见大家。那人一听，哦，这原来是一位秀才相公啊，失敬了，失敬了。于于同接着又说了，哎呀，惭愧惭愧呀，小弟相思不解，祸不单行，色下复遭回路祝融肆虐，房屋故事片瓦无存，颜面也是大毁，难以见人呐、啊、无可奈何，只得想到甘肃去投亲，打算某以西宾留作交际，嗨，是也命也，生不服臣，夫妇何言呐、啊。这番话说完了之后，另外那两个人听着面面相关，不知所云。为什么呀？那两位啊没听懂他说的什么。那么于于同刚才说的什么呢？这于于同说呀，说我呀乡试没考上，乡试就是省一级的考试，乡试没考上呢，祸不单行，设下府遭回路祝融肆虐。这回路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家呀遭了火灾了。这回路呢是火神的名字，祝融呢也是火神的名字，后人呢就把这个回路和火神就当作就是火，所以他一说设下府遭回路祝融肆虐，就是大火烧得很厉害，房屋呢片瓦没存，我这个脸面也给烧坏了，所以呢难以见人，我套上这么个面罩，无可奈何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想到甘肃去投亲，打算谋一席西宾，逆谋一席西宾呢、啊、西宾是什么？这个古人把西为上，西宾呢就是西面的嘉宾，就是幕僚，又可以说给人家当一个家庭教师，就这个意思。聊作交际，交交就是跟凤凰相似的一种鸟，跟着凤凰飞，就是说我借人家的劲儿，在人家家里边暂存身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自己又慨叹，时也命也，生不符时，夫妇何言，说我这辈子运气不好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就这么个意思。所以那两位听他在这说了半天，根本没听懂。这位有点绅士模样的人呢，看来是读过点书。这个人就说了，相公，你也不必灰心呐。于于同就说了，请教三位尊姓大名啊。那个人就说了，小弟姓滕。指着那个黑脸一脸胡子那位就说，这位姓顾。又指着穿着蒙古装束的人，指着他说，这位姓哈，是蒙古人。于于同向他们做了个揖，连说，久仰久仰，萍水相逢，三生有幸啊。 这姓唐的一看这位酸气冲天，说话老是文绉绉的，哎呀，肚子里边暗笑啊。于于同听他们说话像是有点辽东口音，心想这三个人不知是敌是友啊，如果要是江湖好汉，倒可以结交一番，日后举事也可以多助我们一臂之力。所以于同就说了，三位深夜赶路，这可是危险的紧呐。这姓唐的就说了，危险？会有什么危险呢？于于同在那摇头晃脑的就说了，道路不宁，魂符遍地，险之甚矣，险之甚矣。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呀，这道上不安全，道路不宁，环符遍地呢。环符，古代水泽长芦苇的地方那叫环符。古代的郑国里边多强盗，这强盗们做完了案就藏在环符水泽之中，郑国人老到环符水泽之中把这强盗给捉来，所以后来呢就把这个强盗称为环符。他说呀，这道上不安全，强盗特别多，危险呐，厉害呀，危险呐，厉害呀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姓顾的一拉这姓唐的袖子，低低的声音问，我说他说的什么呀？姓唐的说，他说道上盗贼很多。姓顾的跟那姓哈的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我们俩以为他是外国人呢，怎么他说的这话我们听不懂啊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俩人这么一笑，把那鱼鱼童给笑愣了。